大家有拿到今天的补充吗？
有。
那我们待会会用到哈，因为自己在阅读这个金刚论的时候啊，发现这个论啊真的是好难读啊。我在那个我去到那个沃辛顿啊，就是华盛顿那里啊，对 DC。那些法友前几年啊，他们也是在上这个汇编啊，就是前面呢，就是我有讲的，他们就有 MP3 可以听，后面的没有嘛，所以他们就自己读。他们有20多个人，就是一直把3本都这样子慢慢 K 完哦啊，读了好多年，然后他们就是大概读书会嘛，20多个人。然后我去的时候，他们就跟我说，他说。这个瑜伽师地论啊，每一个字都懂，结合起来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他说好痛苦啊，终于把它读完啊。我自己在，就是最近大家知道吗？有这个 AI 的翻译哈，那我觉得哎，真的是还帮助蛮大的。我最近就是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一个段落的时候。哎，对，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说，我有去查这个藏文本啊，就是用 AI 去翻译。那藏文本在网络上现在有嘛？就是慧明法师他们法鼓山做的一个网站。那藏文本呢，就是你可以把它贴到 AI， 它就可以翻成中文。那有的地方当然一定是会有错误的啊，但是你会大概可以知道它整体的意思啊，它跟玄奘大师的译本还是有一点不同的，基本上藏译本它跟玄奘大师看到的梵文本有一点点不同的，但是你可以从当中还是可以大意上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啊。那后来我自己在包括这几次啊，在阅读这个色事分的时候啊，就发现。其实真的如果要把这个论呢读懂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比较明白这个经到底要阐述的是什么深意。不过它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要很努力的查资料。所以有时候我查一个瑜伽师地论的文啊，查 一部经的注解就查了一天啊，有时候一天还没有查完。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慢慢的读的话，它就是会有这个情况啊。那我有就是最近我自己在，因为寒 这次的暑假我都在国外巡回弘法，我都有讲很多阿含经的主题啊，包括业力啊包括这个处世之道啊等等。那所以呢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因为如果这个杂阿含经是要这样慢慢上的话啦，就是我想用这个下个礼拜开始啊，就是第三堂课呢，我就是在外面巡回的这种阿含经的主题啊，来跟大家做分享。就前面两堂课呢是上杂阿含啊，跟经论这样慢慢读。那但是呢，就是后面第三堂课可以做这种主题性的跟大家分享。因为我在其他讲课的内容啊，我有补充了一些，比如说中阿含、增阿含，就是大家除了杂阿含以外还可以接触其他的阿含这样。所以我想或许这样的话就不会那么单调啦都有一些人啊。那所以呢，我尝试看看啊，如果大家觉得尝试几次效果很好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这样进行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今天进入的是书本437页，大正475经，对不对？那是上个礼拜的补充资料最后一页了。就是旧的补充资料啊，就是493页这个地方有没有？最后一个表格啊，493最后一个表格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经文哈。我们先看书本啊，先看书本，书本437啊。我先讲一个大概，然后我们直接看这个表格，因为 其实我是把几乎把全部的经文都有贴出来的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书本，这部经也是佛陀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讲的。佛陀跟比丘们说啊，过去的这个毗婆尸佛啊，他没有成佛的时候呢，他也这样思维啊，观察诸兽，就是兽，我们兽相应嘛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谈兽，感受的兽。那他说什么是兽？他总共这里呢问了八个问题，所以他底下也会写了八个答案啊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兽？那兽的极、兽的灭、兽极的道基，这个道基就是方法啊，就是怎么会有这个兽极的产生啊？然后兽灭、道基、兽位、受患、受离，那如是观察，那下面就是他的答案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。那我有把它做成表格啊，大家看。那如果你看书本最后一段，就是除了毗婆尸如来，那其他的七佛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对，就是释迦佛算在内的话，总共七尊佛。都是一样的情况啊，就是没有成佛之前，他们都是这样来观察这个诸兽的升起跟极灭啊，所以这个是整部经的概义。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哈。补充资料493啊，493下面的表格啊，我把问题跟答案呢对应在一起，所以大家比较好看啊。我们的经文是没有这样一一对啊。那我们来看这个表格的话，就是什么是受？第一个问题啊，他说有三受啊，佛陀说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那瑜伽师地论注解呢，这个就是受的自性。所以这个自性呢，在阿毗达摩里面或者在瑜伽行派呢，这个自性其实就是自相啊，就是它的特性啊。这个受的特性，就是总共有佛陀分成为有三种受啊。那受的极跟受的灭啊，它就是佛陀说初极是受极，有没有？它是用是啊，有没有？是不是的是？但是在相应部呢，它是用故相应部啊，在巴利的相应部呢，这个是呢，它是用故字，就是初极故受极，所以相应部的巴利字呢比较好懂的啊，就是初极，所以受在极，因为有处而生受，受而生爱嘛啊，处受爱取有，所以处呢是原因啊，是一个基础，有了处才会有受的产生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不是的是啊啊，相应不用故是比较好懂的表原因啊。那受极他说就是处极，受灭就是处灭，对不对啊？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，他说受极啊，就是触极是受极，这个是现在流转，现在流转。那现在当然就是我们啊、现在的这个现世的因缘嘛哈。那触灭则受灭，这个是还灭因缘，所以这个是指当生我们现在世的流转缘起，还有还灭缘起。然后第四个问题呢，什么是受极的道基、受灭的道基？那这个是一组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它的理由是一样的。佛陀说若于受，假如我们在感受当中爱乐、赞叹、懒着、坚住，这个就是受极道基，就是产生受的一个受极起的一个方式。那这个呢就是当来流转因缘，就是说 就是我们如果说在这个受当中产生爱乐懒着，这个就是未来会引发我们流转的因啊，流转的因缘啊。那如果是受灭道基，不爱乐，不赞叹，不懒着，不坚住，这个就是当来缓灭因缘。所以他只是加了一个不而已，有没有？加了一个不而已啊，这个就是极跟灭的差异啊。所以这个是比较针对于未来啊啊，就是我们是在今生里面的感受有没有去累积未来流转的因缘，还有未来缓灭的因缘啊，那这个我们要知道了啊。那最后三个呢，称为未患离，未就是爱着啊，所以你看他说。若于受因缘、啊、如果我们在这三种受当中产生乐喜，这个就是受的未着、啊、所以你看瑜伽师地论注解非常好，他说就是杂染因缘，就杂染、啊、你把杂染圈起来、啊、那第七个问题，什么是受的过患呢？他说你要观察这个感受啊，它是无常变异的，所以这个是它的过患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清净因缘。所以懂得观察过患，其实它就是转向于清净了，本来是杂染的，它就转向于清净了，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转折哈、嗯、那受什么？第八个问题，什么是受的离呢？他说我们对于受的这一种爱乐啊，喜乐啊，断除欲贪，超越欲贪啊，这个就是对于受的出离，这个就是清净的果，得到清净的果啊，就是证得这个清净。所以清净因缘跟杂染因缘，这个因缘两个字也是蛮重要的，就是因，如果没有因缘，那个就是果，可以吗？那这一个啊，其实这八个问题啊，其实你如果要把它作为一种我们修行啊，我们修学的观察方法的话，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可以开眼很多的方法的啊。我写在黑板给大家看哈，嗯，我们现在这里总共有八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从这一部经来看，苦是哪一个？对啦，受就是我们的五蕴嘛，只要是五蕴炽盛苦就是苦嘛，所以它就是这部经讲的就是受，就三种受，对不对？那集呢？对，受集啊，受集。那这个灭呢？受灭 ，OK。然后道呢？所以你看它这里啊，它分成两个了，有没有？它是受集的道基，有没有？受集的道基就是产生受的方式因缘啊。啊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受灭的道基。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佛陀开示佛法、啊、它不会一成不变，而且不是一直在怎么讲啊，哪一个版本一直在重塑重塑重塑这样的。佛陀他一个东西可以变好多好多个，因为他是一个开悟的人嘛，一个觉悟真理的人，所以他可以把道地也可以把它阐述成这个方式，就是我们产生因，我们产生，我们说这个是苦，这个是集嘛，这个产生集的原因，产生灭的原因，你两个都要知道，可以吗？受集的道基，受灭的道基，你看我们的这个问题对不对？这个经文的道就是这样嘛，对吧？啊，那这个我们写了几个问题？五个，对吗？五个。那现在第六、第七、第八呢？所以未患离是哪一个？未是哪一个？我们会产生执着的是哪一个？啊？产生执着，苦集灭道啊、哦！如果是苦集灭道来看的，我们会产生执着是哪里？哪一个？集，还有呢？ 苦会执着吗？会吗？我们会不会执着五蕴啊？会啊，怎么不会？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是畏，观察畏的。患呢，观察过患是哪一个？观察过患是什么？道，对啦，道，这两个是属于观察过患。离呢？对，就是灭谛啊。所以你看他说超越断除有没有？这个就是离啊。所以英顺导师在空之探就有说的，为患离，其实它也是苦集灭道的另一种阐述方式，这样可以吗？那这个方式呢，我们说是把经文的八个问题列出来，对不对？第一个问题，第二，第三，第四，第五，第六，第七，第八，总共八个问题，八个答案在这边。那我们现在要，这个是一个经文重点的归纳方式。那我们如果要把它变成一个修行的，我们说一个修学修行的一个次第的话，那我们要怎么排呢？哪一个排在前面呢？未患离哪一个排在前面啊？你觉得哪一个排在前面？未，对不对？观察过，观察这个乐浊嘛，哈。第二呢，过患，对了。第三呢，离，对，所以他修行有修行的次第的，是为患离这样。所以如果你按照苦集灭道来说，他是苦集道灭，这个是修行的次第。所以大家如果说你很熟苦集灭道的一个说明的话，他阐述真理是苦集灭道没错，但是在修行的这个实际的操作来说，它其实是苦集道灭的。因为我们是要证涅槃嘛，所以你看清净道论的安排啊，清净道论它的整部论的安排就是苦集道灭的。你证的灭的话，就是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这样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说说法它有一种讲法的一种啊方式，但是真正修学的次第呢，它是用这样的排法啊。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去观察这部经告诉我们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啊。就这部经啊，佛陀告诉我们，就是用受作为我们观察的方法，对吗？那佛陀说，受集跟受灭，它的关键字是什么？受为什么会集？它的原因是什么？触 ，OK， 大家知道了哈。我们说触受爱取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触过来是什么？受，受过来呢？爱 ，OK， 好。现在我们要谈修行的，就是从这部经我们得到一个修行的，就是启示呢，就是可以从这边来了解。如果你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，触集故受集，就是谈这一段，有没有？所以它是受集，还有什么啊？受灭，对不对？感受的升起，感受的灭去，是因为有触啊，我们有六触嘛，哈，六种触，所以才会有感受的集齐，感受的灭去，在这一段观察，因为有触集，所以有受产生。如果没有触集或者是明触，这个受就不会导致烦恼啊。所以呢，它是这样。这一段呢是谈受集，那如果是第二段呢？你看哦，如果是第二段的话，这边是什么？就这个，对，哀乐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是 受极，如果你按照经文啦哈，我帮大家就是整理这个经文啦哈，这个就是受极道基，对吗？这个就产生爱着嘛，乐住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如果是受灭的话呢，它就是受灭，对，受灭道基，就是不爱着，不乐着。所以你如果说从这个经文教导我们的修行方法来看的话，我们在这个触受爱的过程里面啊，当我们慢慢了解感受及其，我要站这边比较好还是那一边比较好？这个要推过去一点还是会挡到。 OK， 你看经文的话，它是说受及它是有原因的，就是我们有爱乐执着。那受灭呢也有原因的，就是不爱乐不执着。所以呢，从这个经文表达的方式来看的话，我们修行啊，其实这个受极跟受灭啊，对我们凡夫来说它是很难停止的，很难产生明处的，因为它太快了。所以其实我们一般要观察的是这一段，就是我们凡夫啊，我们修行啊，我们修行它是要在这一段比较可以，就是从受到爱这一段。如果说我们在受当中三种受，我们乐着啊，就是我们爱着嘛哈，它是经文是用什么？
爱乐。
OK， 爱乐对不对？那如果是我们在这个受三种受都不爱乐的话，它就是受灭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一般我们在谈修行，如果你按照这部经的逻辑来看的话，应该是从受这边观察的，对不对？在受这一边如果有正念正执啊，它就是我们修行的要领啦啊。所以我自己看完这部经的一个整理啊，我发现其实在佛陀教导修行的方法啊，方式有非常非常的多啊，所以如果说我们有办法，自己有办法去梳理啊整理，你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课题，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体会的啊。所以呢大家不妨改天啊，自己读经的时候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啊。嗯，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经啊。下一经，书本大正四七六，有吗？接下去的几经哈，都是重复的，所以我们稍微看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大家看这个大正四七六，书本四三八页哈，佛陀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跟一位比丘啊对话啊。那这个比丘他自己思维了这个问题之后啊，他就跑去问佛陀，对不对？那整个过程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整个八个问题八个答案都跟前一部经一模一样，只是我们刚刚讲的上一部经是过去七佛都是这样观察的啊。那四百七十六经这一部经是有一位比丘这样观察，然后再来大家看大正四七七经，那如上面这一位比丘所问的，那阿难尊者也问了同样的问题，同样的答案，所以他就不再列经文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来看四百三十九页大正四七八经，那这一部经是佛陀自己跟比丘们说的啊，他的问题只有列了五个，受极不受极受灭 受极道基，受灭道基，但是他的答案呢是有微幻理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之前那个老师啊有提到说，这里的问啊应该要加微幻理，因为他的答案有微幻理哦，你有看到吗？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经文有一些脱落的啦，啊，有一些脱落，所以他就没有把微幻理也列在问题里面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我们看大正四七九，世尊告诸比丘也一模一样的，他多了一句话而已，就是如果说了解诸受，受的极，受的灭啊，受的道，受极的道基，受灭的道基，还有微幻理啊，那如果不如是知，就不得解脱，不能得无上菩提。所以这部经就多了这句话。那如果说对于这八个问题都能如实了知，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！你看下一页啊，啊，书本四四零第二行有没有？他就说能得无上菩提。其他的八个问题，八个答案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再来下一部经也是如此，《大正四八零经》啊。那这部经也是佛陀跟比丘们说的啊。如果比丘们不知道啊，这八个问题八个答案也是啊，没有办法证得阿罗汉啊，证得解脱。所以他一模一样，跟前面一模一样，所以我们就不用说了啊。接着我们看大正四百八十一经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四八一啊。那这部经，佛住在义乞能迦罗国，好长的名字啊，哈。佛陀住在这个国度，那告知比丘，我想要半月坐禅，就两个礼拜啊，不去游行了啊，除了乞食，还有布萨，布萨就是诵戒啊。佛陀希望安静的坐禅两个礼拜。你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说，佛陀不会交代说你们去托钵拿回来给我吃就好。你看我们现在禅气哦，都给人家服侍到服服帖帖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整天在那禅堂打瞌睡啊。所以你看佛陀他还是自己要去托钵的，他不会叫人家拿回来给他吃啊。所以呢，即使是进修啊，佛陀还是这样啊。我们看四百四十一啊，那接着呢，佛陀就坐禅呢啊，就是这样做。半个月过后呢，佛陀呢就是跟大众们开示啊。佛陀说，我初成佛的时候，就成佛不久，我就思维少许啊，就思维禅法少许禅分啊，于半月思维什么呢？诸有众生生受啊，生起感受都是有因有缘的，非无因缘。这个是蛮重要的啦，就是大家如果说我们前面上过的缘起相应啊，你就会知道佛陀对于诸受诸色受想行识，佛陀都是说有因有缘，非无因缘啊。那什么因缘呢？欲是因缘，觉是因缘，触是因缘。在经文啊，你没有办法分辨过去现在未来的，但是瑜伽师地论啊，很明显的有分欲，就是对未来的，对未来的预想啊，欲望预想啊，对于未来事。那对于过去事，就是有觉，这个觉呢就是寻思就是想过去的意思啊，想过去。处呢，瑜伽师地论说是现在事，处就是现在事，跟无明相应的处，所以就是现在事 啊，所以有种种的感受啊，是有因有缘的啊。那这部经啊，其实在瑜伽师地论的注解非常的长啊，而且有一点难度啊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书本哈，稍微快速的看一下，这里总共列了四种情况。这三种因缘啊，就是欲觉处这三个哈，它下面佛陀说了四种情况。第一种是欲觉处三个都不极净，这是第一种情况，有看到吗？第二种情况就是欲极净了，但是后面两个觉跟处还没有极净，好，这是第二种情况。第三种情况呢，是前面两个极净，欲跟觉极净极灭啊，处没有极灭。第四种情况是全部极灭，可以吗？那他没有说，他没有真正讲什么理由，但是呢，他就是分成这四大情况啊，四种情况啊。那不过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这四种情况的后面那一句话哈，你看啊，第一种情况是欲觉处都不极净，因为这样的因缘，所以众生生起三种受啊，诸受。那以不极净的因缘，所以众生产生种种的受，有没有？前面三种都是不极净的因缘，第四种呢是极净的因缘，有没有？它就是有一点点微妙，第四个有一点微妙的差别，嗯。但是呢，它这个极净啊，在经文《杂含经》本身，你看不到有什么差异。但是在论啊，瑜伽师地论的摄事分，它就有差别了。它就有差别，就是虽然三者都极净，但是它有分成有学跟无学的差别。有学圣者跟无学阿罗汉的差别，所以这个就是你在经文看不到的，只有在论才看得到啊。那下面呢，他提了就是邪见乃至邪智，这个是十知道啊，十种知道啊。一般我们讲八正道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这个是十个，你看哦，邪见、邪思维，一直到邪解脱、邪智啊，十个。如果是邪的话，它一定是不极净因缘的，有没有？如果是正见一直到正智，它就是极灭因缘，对不对？有找到吗？啊，然后最后一段呢，他就说：若彼不得者得，不惑者惑，不正者正。以这样的因缘，众生生起种种的受。那因为彼极灭因缘众生生受，是名不极灭因缘众生生受，极灭因缘众生生受，都不知道他讲什么。真的，我自己看这部经的时候，我真的读了几百遍了，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不看瑜伽师地论，完全不知道他讲什么啊。那我们看，先看经文最后两段哈，大家看书本42。最后两段还可以了解一点啊，你看他说：若沙门婆罗门，你掌握了缘缘、缘缘集、缘缘灭、缘缘道机啊，不，缘缘集的道机、缘缘灭的道机啊，你对于这个如果不如实知，你就没有办法得解脱。那最后一段就是反过来咯，如果你如实知，你就能够证得阿罗汉果。那最后这两段还可以啦哈，嗯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论的注解啊，所以还是要看论啊，因为有的地方你不看论根本都读不懂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494啊，然后大家也把那个今天的表格拿出来，今天的514啊，514页的表格有今天的补充。啊，今天的我都画表格，因为就是把那个很多文字的把它简化啊。 我们先看514第一个表格啊，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佛陀讲说啊，受呢有四种情况啊。如果按照经文，就是第一个表格的表达方式啊，完全按照经文的排法啊。那对于所缘，如果欲的话啊，未来世啊，瑜伽师地论说是未来世。如果对于欲不极尽，寻不极尽就是觉了哈，不极尽啊，还有呢处不极尽，这个就是第一种情况。那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第一个极灭，有没有？后面两个不极灭。第三种情况就是前面两个极灭，后面一个不极灭。那第四种情况是全部都极灭，有没有？瑜伽师地论说，这三种啊，欲觉处或者是欲寻处，就是三世观啊。欲的话就是未来世，寻的话就是过去世，处的话就是现在世，现前境界啊。那我们在进入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之前啊，我们来看第二个表格。第二个表格呢，我就是把我们之前上过的经文啊，给大家做一个汇通啊。凡是谈到三世的啊，其实他们都有关系的啊。不过呢，有一个地方我放错了，因为老花眼没办法。现在啊，大家有找到《杂含第八经》吗？啊，你看哦，因为第一部经四八一经就是我们这一部经，这个没有问题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是第八经这个有问题，你看过去世是不顾念过去嘛，哈，不顾念过去的五蕴，然后未来世跟现在是对调了，有看到吗？啊，这些老花眼没办法，我其实已经检查很多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表我是昨天才印好，因为我就是一直在检查啊。又读那个论，又在检查这个表有没有做错，结果还是有啊。所以呢，处这一边就是于现在五蕴厌离欲灭尽啊，你换过来中间啊，然后未来世呢，就是不心求未来五蕴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上过的第八经啊，就是跟三世有关的经文。那瑜伽师地论卷86呢，我们也有上过这个注解啊，就是对于过去法，我们要观察它是无常性，现在世是灭法性，未来世是生灭法性啊。那瑜伽师地论卷95这个就提到过去世的法是怎么样，已生已灭，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无常，就不要顾念过去啦。因为我们顾念过去啊，不管是升起的影像或者是感受，都是一种寻，都是一种觉啊，就是不极灭了啊，不极尽。那第二种情况呢，现在是就是诸法现在的法啊，我们看到的缘起法、缘生法都是正生相灭的法，对不对啊？它都是有一种灭法性，什么时候灭不知道，但是它如果来得太破坏性的话，是一下子就灭。像我们最近这个花莲这个啊，真的是好难想象啊，哈，嗯，它有一点像我在美国，就是讲美国暑假的那个事情一样，它就是也是堰塞湖的这种溃堤，然后造成那个也是死了，美国那一个比较严重，死了100多个人嘛，啊，对，因为刚好在 camping 啊，小孩子在那个河旁边，在那里叫什么夏令营，啊，那小孩子没办法，而且它发生在半夜，所以我前天才跟这里的师父们讲，我说花莲怎么讲都还是有一点福报，因为它在下午。还看得到很多人有机会逃，美国那个是在半夜哦，他那个溃堤是在半夜，完全不没有意识状态下被覆盖了，很多连找都找不到啊啊！ 所以在我们说在这个缘起法的生命里面啊，真的我们现在还觉得好好的，那下一秒是怎么样我们其实也不知道。所以瑜伽师地论说，正在升起的法它都是朝向于灭的，它这一个呢不是一种消极的观察，它反而是一种智慧的觉照。因为你知道它向灭必然会灭，所以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珍惜当下，会感恩当下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我自己在读这些论啊，我都发现他其实佛陀或者诸大论师的教导啊，其实他都是要让我们掌握现在能掌握的因缘啊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当下，我们在处对境界的时候啊，就是不要有无明处。虽然它是一个有生必灭的一个缘起法、缘生法，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善用它，好好的珍惜它，好好的感恩它。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一期生命里面做到最大的这个努力啊。否则的话呢，这个因缘法啊，它破坏性一来的时候，其实你也没有办法主导的。甚至也有很多在没有意识下就已经死了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看大家看电影也看过啦，有的人死了其实他真的不知道他死了，完全不知道他已经死了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其实在我们佛法来说都是一种过世的那种情况，是一种不善的情况啊。他也许没有升起恐惧心，但是他是一种模糊的状态下舍报的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就是还是要多多珍惜自己有正念分明的时刻啊。好，我们来看未来世。那未来世呢，瑜伽师地论卷九十五说，虽然它是没有升起的法，但是它是一个当生当灭啊，生灭法性的一种真理啊。所以我们也不要整天在那里产生种种的欲求啊，因为不兴求未来的五蕴嘛啊，就是它是也只是一个生灭法而已啊。所以我自己读这些三世的经论的说明啊，我都受益很多啊啊，真的啊。因为佛陀教导我们要觉悟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法啊。那这一部经着重在感受，它也是用三世来做观察啊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四补充资料494啊，494啊，494上个礼拜的补充资料吧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大意，494找到没有？好，你看第一段啊，第一段经文大意啊，481经的经文大意。此经说一切众生升起诸受都是有因缘的，对于未来有欲所以产生受，对过去有觉就是有寻思所以产生受，对现前境现在是有触所以产生受，因邪道的道之产生受，因正道的道之产生受，如实了知此等诸缘的极灭，还有呢极的道基，还有灭的道基，方名为沙门婆罗门啊。那这个是经文大意，这个是我们的温中坤老师的整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就是导师的标点啊，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书本的标点稍微有一点不同啊。不过有一个地方因为我自己没有看清楚，所以我加字呢加的错误，大家要把它删除啊。就是大家看标题，有框框的地方，第一段就是生受因缘有四种，有没有？生受因缘有三种，对不起，就是有欲觉触，那下面就分成四句啊。 分成四句的话跟我们书本是一样的，但是第四句呢我自己就加了一个不，有看到吗？这个不啊，大家还是先把它拿掉比较好，你把它擦擦啊，把它删掉这个不字啊。那下面的这一个第二段还有最后一段我加了一个不字呢，就是按照论义加的，按照论义加的倒是没有错啊，按照瑜伽师地论加的，这个是经文没有的，但是有加不跟没有加不是差很多的啊。那为什么论要加一个不呢？它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它分别有学圣者跟无学圣者的差别，所以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啊。那经本身没有啊，所以呢经本身就没有加这个不字啊。我们以前在福言讨论这部经的时候也是发现说，在杂含经的经文没有加不字，但是有的地方你不加不字是就是比较难懂一点啊，所以呢那时候那些老师啊就有说刮胡加一个不字啊，就是后人加的啊，我们加上去比较跟论比较接近啊。好，那第二段标题啊，邪见跟正见的因缘啊，这里就提到邪见乃至邪智生起众生种种受。那如果不即灭因缘啊，所以众生生起种种受。正见乃至正智因缘生起众生种种受，正智不即灭因缘故众生生起种种受。那这一个就是按照论来标的，把那个不加上去是按照论，待会我们看论大家就知道。好，那最后一段呢就是提到说，不得者得，不惑者惑，不正者正，这个也是要在论那边才有注解啊，在经这边不知道它的意思啊，但是在论那边它就有明显的注解。那我们看下面的经论对照啊，你看第一段呢就可以知道说，经文本身佛陀说众生的受啊都是有因有缘的，欲觉触，有没有？那瑜伽师地论呢就把它分成三世观，他说一切有情应该断诸受，略有三缘而得生起。这个断啊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啦哈，他只是要如实了知啊。那第一个欲的因缘产生受，就是针对未来世的所缘而产生感受的。我们对于未来的欲求啊，会不会有感受升起？会不会？比如说我明天想到要结婚了，有没有感受啊？强烈的很耶，对不对啊？明天台风要登陆，有没有感受？有，怎么没有感受？所以未来是会有欲，这个欲啊，就是对于未来是会产生种种的受。寻呢，针对过去世，那这个更多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世呢就是触，就对于现在境界的当下产生的感受，就是由触无名触而产生的。所以由此呢就是就可以解释的非常的明了了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